的个人身上，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婚姻，在我的事业，在我的工作，在我的侍奉等等上，包括在子女的管教上，他是完全具有掌有主权，他是完全的主。那请问我会怎么表现？他是主，我是仆，我完全什么？按照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如何行，我就完全完全的接纳、信靠和顺服。这个叫，而且是出于对基督的爱而发自内心的一种对他主权的回应。这不是因为出于惧怕，如果我没有照着行，神就要惩罚我。 No， 这个不叫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完全发自内心的，是出于意志上，我决志要顺服他的主权。在情感上，我愿意怎么样回应神对我的爱，回应他对我在我身上的主权。在理智上、理性上，我愿意思考神的话语，更深明白他在我身上的主权。我愿意情感、意志、理性完全的回应。其实圣经有好几处的经文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不但做门徒，而且是做他的什么？做基督的精兵，是军人。我们来看一处经节，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请问是谁招我们当兵啊？好叫那招我们当兵的人是指谁？指耶稣基督。我们呢，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我们呢，好像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我们的人喜悦。请问，我请问你哈，如果你很爱你的太太，你会不会伤她的心？啊？现在呀，他们老美喜欢讲什么？喜欢讲 honey， honey。 其实 honey 啊，嘴巴讲 honey， 心里说恨你，懂了没有？那嘴巴讲 darling， 心里说要打你，懂了没有？我们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另外一半，你会处处体贴他的心，你会想尽办法讨他的喜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良人，我们都是他的妻子一样，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如此爱我们，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他血为我们流，刀枪刺入他的这个胸膛，钉子刺入他的这个手跟脚，他为我们舍身，爱我们到这个地步。耶稣真的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去讨他的喜悦，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呢？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基督一方面是我们的丈夫，耶稣另一方面他又是我们的总司令。他下达命令，我们应该是完全顺服，二话不说的。可是问题是，这一位上帝很奇妙，就是我刚才讲的属于亲密性的关系，这种的主权却是常常被我们所违反。神的主权照理讲是不容被违背的，可是我们却常常违背他的主权。这样一位上帝非常奇妙，最有权能、最有主权的神，却最尊重我们对他主权的尊重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意思就是，越有能力的神，他越温柔，他没有用神的权能要我们一定要顺服他，没有。神是最有主权的神， 他却又非常尊重我们对于主权的选择。这样一位上帝，照理讲耶稣基督是司令官，我们应该为他侍从。从台湾来的男孩子弟兄们，有没有在座林文煌台湾来的，李天孝台湾来的，吴东友台湾来的，其他没有了。哪两位？哦，对，张弟兄，哦，还有小凡。对，你记得一件事，我们在台湾所有的男孩子都要当兵的。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是海军，当时先前三个月叫入伍训练。入伍训练是什么？那叫做，那真的是我现在都忘了他那个 term 叫什么， 他那个 term 我现在都忘了，那简直是魔鬼训练营。就是这样，魔鬼训练营。怎么个魔鬼训练营呢？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们原来都是死老百姓，要进到军中他要把你变成革命军人。他怎么训练你呢？当时吃饭六个人一桌，都一个长板凳，没有靠背的。他规定你每一个人只能坐板凳的三分之一，还不能全坐，只能坐三分之一。这还不打紧，吃饭还规定你不准低头，低头，而且要叫你，他是刻意要训练你完全顺服，而且是不讲理的，要你顺服。为什么？要是军人不先学习顺服，你怎么去打仗？所以他用无理的方式要求你顺服，顺服。他要你这样子夹菜，还不准直接这样夹，是不是太无理取闹了？合不合理？不合理。有一次有一个人吃饭稍微低了头，他每个人要抬着头，这样子，这样子，六个人一桌，四个菜，一个有一个人低着头，那个班长就来了，王大志站起来，然后就站起来，然后说什么，大声喊革命军人不为吃饭低头，叫他喊十遍，革命军人不为吃饭低头，革命军人不为吃饭低头，很非常不合情理的要求。但是这是训练你，叫你什么顺服。他要把你从什么死老百姓变成革命军人，你学习顺服你才能打仗。然后晚上有一天叫我们晚上只穿个内裤头，反正都是男孩子，对不对？只穿个内裤头，叫你晚上在外面喂蚊子，还不准动，被蚊子咬了不准动，动了就要伏地挺身，什么叫什么这现在交互蹲跳，罚100遍，就这样子。合不合情？不合情。但是注意，是为了你的好处。一个基督的精兵如果不接受严格的训练，不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都是残兵败将，我们没有办法打仗。我请问当时国防部把我们召去的时候，他是不是这样？弟兄们，哈，欢迎你们来！一天三次，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这是什么吹号，对不对？好，现在弟兄们，时间到了，来吃饭。吃完饭，你们去睡觉，去玩吧。然后到了中午，再滴滴答，滴滴答。哦，现在吃饭了，你们再来吃饭吧。完了后，你们去玩吧，去睡觉。国防部招你去，是不是做这个的？回答我，是不是做这个的？那是干什么？当然要严格的训练了，不严格训练怎么打仗呢？兵用一时，什么用兵一时，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不是为了什么只让你来这个 no， 不是的。所以做耶稣的门徒，做基督的精兵，要操练。如果不操练，我们真是残兵败将。在属灵的征战，魔鬼一来攻击我们，立刻兵败如山倒。 今天呢，特别是北美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兵败如山倒。为什么兵败如山倒？不愿意把主权交给主耶稣，不愿意做基督的精兵。如果你去看在圣经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十二章，当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那六十几万的以色列人，注意，他们在埃及为奴了430年，他们这一大群人出来的时候，圣经怎么描绘他们？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看见没有？这是神的心意。在士师时代，士师记第七章，当时神叫基甸呼召他出来跟米甸人打仗，米甸人欺压以色列百姓，神就要基甸出来率领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当时出来有32000人，耶和华神说我不要这么多人，结果呢，22000人被淘汰，还留着10000人，这10000人要来跟米甸人打仗，耶和华神告诉基甸我不要这么多人，那怎么试验呢？叫这10000人干嘛？跪在河边喝水。你知道这些人喝水只有300个人是怎么喝？是这样子，一边咬着水喝，一边注视什么？前方。其他的注意，300个以外的人，9700个人，他们是怎么喝？像狗一样在那舔水。耶和华神怎么说？那9700个人我不要，我只要这300个人。为什么要这300个人？这300个人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有什么？有属灵征战的意识，有警觉。要跟随耶稣做门徒，你必须要有属灵的警觉性。没有属灵的警觉性，你怎么打属灵的征战？我在当兵的时候，我被派到海军的小艇队，当时被派到大胆二档，可能你们有东定北定，我想可能宋老师比较知道，哎，谁是在妈祖那里的？中国大陆来的，谁住的靠妈祖呢？啊，有没有？哦，那建东你应该知道了，建东啊，有没有东定北定啊？大胆二胆岛有没有啊？有没有？哎，可见我不是说谎啊。我那时候被派到小艇队做的，那时候两岸关系很紧张啊。那时候我们的炮艇跟中国大陆的炮艇啊，两个擦肩而过，双方备战。那时候真的备战哦，双方的炮艇把那个炮管的那个帆布帘把它拿下来，都上了什么子弹，都准备要什么。随时擦枪走火，那就怎么样？就真的要拼着命干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了，好危险了。但是感谢主，神怜悯，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了。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呼召你是要你做他的精兵，耶稣基督呼召你是要你做他的门徒，不是只是做一个信徒。什么叫信徒？礼拜天来听到啊，不错，牧师今天的讲道还算好啊。牧师今天讲道又臭又长，哎呀，牧师进来，你没有听过叫做红烧牧师肉啊？我在台北林森南路礼拜堂，他们每一次做完礼拜，就到对面的餐厅，有好多各种的不同餐厅，就在那里什么，哎，就吃饭。比方说今天大志、林文煌啊，这个刘国梁。咱们4个人、哦、再加一个姐妹好了、啊、包括杨雪佳姐妹、哦、再加一个赵莹，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每个人拿出菜单就在点了。哎，大志你点什么菜？哎，我点蚂蚁上树。赵莹呢、啊、我点红烧牛排。哎，这个国梁雪佳每个人都点一个。有一个姐妹她怎么说？我点红烧牧师肉。其实他讲牧师肉，但他 讲不清楚，讲牧师肉，这就让我联想了红烧牧师肉。牧师什么肉 啊 牧师今天的讲道又臭又长，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哎呀，牧师今天讲道又把讲台当炮台，又在讲我了。啊，牧师今天讲道一点都不合乎神学。啊，牧师今天的讲道，哎呀，简直是在胡扯。这个叫做红烧牧师肉，懂了没有？就在那 critical judge 牧师今天的讲道，但是他却不是说我来是要听神的道。啊，今天北美教会很多的是这样子的。那么大卫在历代志上十二章，当大卫很多人归降他跟随他的组成的大军，他怎么讲呢？好像耶和华神的军队一样。你注意，这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们看见基督徒蒙神的呼召，第一个呼召跟第二个呼召都是要我们做基督的精兵，是准备打仗的。请问打什么仗？今天有没有每个人发给你一个枪、一个头盔、一个十字镐，还有弹带，还有鞋子绑带？那不是的，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战场在哪里知道吗？啊，人的心。属灵征战没有刀枪，属灵征战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刀枪。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失败，有的人说基督徒失败是因为他不读经、不祷告、不灵修，其实这个不叫基督徒的失败，这个叫做基督徒失败的现象，但是这个不叫基督徒失败的根本原因。基督徒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做主的门徒，基督徒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跟随主，基督徒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主权。而不读经、不祷告，或是礼拜来三三来此无所谓，这种都是失败的现象。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清楚他跟神在他身上的主权，跟这位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跟你的太太或跟你的丈夫，你们有没有出问题啊？有没有出问题？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啊，双方的定位没有清楚。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定位没有清楚，没有清楚神的主权。他是总司令，我们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军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所以今天难怪我们常常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恶者魔鬼的诡计，我们也没办法分辨洞察恶者魔鬼的诡计。关键是我们不愿意跟随耶稣，我们不愿意做他的门徒，我们只愿意做信徒。那亲爱的姊妹们，我请问你，今天你坐在这里，你自己思想一下，到底你是门徒还是你是信徒？我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姐妹们，你是花木兰，听过花木兰吗？代父从军的啊，希望每一个姐妹你都是花木兰，每一个弟兄你都是谁？都是谁啊？都是岳飞。哎，对，不错的。但是注意，不是那个岳飞，也不是那个花木兰，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属灵真正的战场是人的心灵，包括我们周遭的还不认识神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你知道吧？假如我今天要收某一个电台的节目，我只要把我的频道对准它，我就可以收到了。但今天许多人心灵的频道是对准邪灵魔鬼，他们被恶者吞吃。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持守把频道对准基督， 恶者魔鬼就会把我们给抢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得很清楚，要将人的心意夺回，将人心中的淫累把它攻克，使人的心归向基督，这就是属灵征战。那你看到一件事，不但是非基督徒他们应该归向基督，连我们每一天都要归向基督。我们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的频道对准耶稣基督，我们只要稍微一疏忽一下，恶者魔鬼立刻就左右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紧接着说，第一节是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他紧接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把你的频道始终对准基督，把你死老百姓变成革命什么军人。基督的精兵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思想风潮观念价值观太一直不断的 bombard 一直攻击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除非我们做主基督的门徒，否则我们力不能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曾经到秘鲁的奥卡祖去做宣教的有五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有没有印象？哎呀，这个人太宝贝太重要了，他叫 Jim Elliot。 在他死的时候，他的墓碑铭上写的这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that which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就说一个肯把自己一切给出去，这些东西是他不能够把持住的东西，给出去的他就能够换来或是获得他所没有办法失去的东西。意思就是，你看中的是今生短暂的东西，还是看中的是永恒？那些东西是我们经不起失去的，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愿意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做他的门徒，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值得我们付上一生来这样得着。当时他跟这些年轻人一到了秘鲁的奥卡祖，完全是野蛮人的吃人的一个族群，这五个年轻人一去立刻就被奥卡祖把他们给杀死了。杀死之后，我现在讲这个也是接着我们，因为刚刚宣教月，所以我就是做一个后，叫做 postlude， 怎么讲 postlude 应该怎么说，等于算是后面的一个，这个哈，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那么当这五个年轻人为了去宣教，他们被杀死之后，这五个年轻人的太太他们立刻又组成耶和华的军队，而且是花木兰军队。他们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他们再度再到这个奥卡祖去，他们将自己的死生置之于度外。他们以天国的使命为重任，他们去圣灵就工作了。没有想到这五位太太竟然把整个奥卡祖全部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后来我这长话短说了，那中间就不讲了。后来 Jim Elliot 太太带着这个奥卡祖的族长，有一次在纽约的一次聚会里面，一个教会的很大的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两个人站在台上亲自为 这位总司令是谁？是谁？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当场的人无不动容，看见这是神奇妙的恩典，福音的大人。原来他们这五个丈夫被奥卡诅杀，他们没有任何的仇恨，相反的，他们勇敢的再去，全族的人因此信了耶稣。族长跟这个 Jim Elliot 的太太亲自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奇妙的恩典，真是 amazing grace。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到 Jim Elliot 跟这其他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妻子一个一个都是花木兰，都是基督的精兵。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好好去读约伯记，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约伯记我们通常都以为是讲一人受苦，但实际上约伯记另外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一人反而更需要认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一人反而更要认识和承认上帝的主权。约伯根本不知道在灵界里面耶和华神跟撒旦魔鬼的对话。请问在灵界里面所发的事情，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是耶和华神掌权，连魔鬼任何的动作都必须要经过神的什么许可，没有神的许可，魔鬼根本 no way， 你不要害怕魔鬼，他根本你一根汗毛他都动不了，他动不了你一根汗毛，除非神许可。就像神许可撒旦在他的仆人约伯身上动根汗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约伯他真正认识了耶和华神的主权以后，约伯怎么说？我们来看两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约伯回答，我问你，求你指示我，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不太贴切，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好，底下我从所以当约伯他真正看见耶和华神的主权以后，约伯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他以前风闻耶和华神，现在他亲眼看见这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真正在你的信仰旅程里面真的是经历看见这位神，认识他？关键是你是不是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你只做信徒？以后我会再讲怎么样子做门徒。那亲爱的姊妹们，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一些人失败，包括犹大，包括扫罗王，包括这个罗德等等，他们这些人失败其实也不一定是他们不愿爱神，最重要是他们没有认清神在他们身上的主权。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主权，请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永远是残兵败将。所以如果神许可，我希望我们应该开始门徒的训练。我希望你要好好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做你的门徒。神拣选和设立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传福音， 第二个就是凡是接受已经第一种呼召，有没有，就是烦恼苦当中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些人包括你跟我，我们能够第二种呼召，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精兵，这才是神真正呼召我们救赎我们的心意，不是只是来这里做做礼拜，不是的。我曾经犯过很大的错，就是我发现在我的信仰里面我是在利用神，我把神当作我的后盾，我把神当作我的摇钱树，我把神当作我的阿拉丁神灯，但是我却没有把神真正当作是我的主。在出埃及记第21章有一个例子，神说凡是希伯来的奴隶，如果做了奴隶做6年之后，第7年你要释放他得自由，如果他不愿意，他愿意跟着主人，那么他这个主人就把他的耳朵在门上给他什么锤一个洞，就表明他是属于这主人的，而且是永远跟随主人的。这里面你给我们看见一件事，这是主权的问题。以利不是一个好先知，但是以利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利怎么说呢？他说这事若是出于耶和华，就愿他的旨意随他的旨意而行。这叫做门徒，这叫做精兵，因为他是总司令，他下达命令我就怎么做。最后保罗他在大马色的时候，他耶稣向他显现，当时大光照着他，保罗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是谁，记住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里面的深意含义太深太深了，你要好好去读去思想，你会看见这两句话是保罗的经历，也应该成为你跟我的经历。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去读一读去思想，神呼召你就是要你做他的门徒，按照他的心意。保罗也因为这样透过他把福音传遍地极，成为万族万民万国的祝福。你也可以，只要我们肯做他的门徒。有机会我再讲我们如何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做耶稣的门徒，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跟随耶稣，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利用这个宗教来达到我们失智的好处，你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利用这个信仰来满足我们在地上短暂今生的需要，你的心意也不是一个威吓我们的一个信仰，我们不是要靠着守教条守教规，我们的心意乃是发自你对我们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只有仰望你，愿主饶恕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太 lay back， 我们太懒散，我们甚至常常轻慢主，求主饶恕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